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俄罗斯呢，自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呢，由于西方大规模的军援和乌克兰出人意料的奋勇抵抗，俄罗斯至今未能达成任何主要军事目标。乌克兰领导人告诉美国官员，美国和其他盟国提供的武器正在改变战局。五角大楼官员称，对于乌克兰的军援呢，是美国从军事仓库向另一个国家武器转移最大的一次授权。从战争开始后不到1周时间呢，美国和北约已经将包括标枪、导弹在内的1.7万件反坦克武器呢，运到了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边境，而且应乌克兰的要求呢，美国和北约仍然源源不断地在补充乌克兰的武器库。在西方的这个军援中呢，哪些武器是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陆空侵犯、改变战局的王牌？西方目前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是基于什么样的政治和军事判断？3月16号，泽连斯基向美国国会两院发表视频演讲，希望美国提供高性能的战机。随着战争的发展，西方军援乌克兰是否会出现新变化？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位嘉宾啊，跟大家来讨论上述问题。好了，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位嘉宾，马克先生。马克先生你好。
小平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马克先生呢，是美国之音英语盾节目的主讲人，欢迎他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先从这个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两院进行了一场演讲之后呢，美国白宫公布了一份最新的军援的这个名单啊。那么我们先请那个马克先生来解读一下这一份军援的名单。这个军援名单呢，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啊，看看我们观众就有点概念啊。800套毒刺防空系统，2000枚标枪导弹，1000件轻型反装甲武器，6000套 AT4 反装甲系统，100套战术无人机系统，这是主要的。另外还有一些呢，防弹衣啊、头盔啊。所以说，马克先生从这个最新的这个军援的菜单看呢，你怎么样去理解？就是这个菜单啊，他要提供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够不够乌克兰去对付这个俄罗斯的入侵？
是的，这部分菜单呢，实际上是延续那个以前的就是军援的，就是跟以前的军援的那个就是性质实际上是一样的。基本上来说，就是要满足那个乌克兰的基本防御和打击那个俄罗斯的这个装甲部队的入侵。那它基本上属于完全防卫性质的。那以前呢，2月份的时候，美国也军援了大概2000套的这个毒刺，还有那个17000套的那个就是标枪，这次呢实际上是相当于上一次的就是补充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那个毒刺来说，因为对于乌克兰来讲，现在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说俄军呢基本上来说，一个呢是空袭，大量的空袭，另外一个呢就是炮击，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为了合围基辅呢，他现在不断的从东部，然后呢向基辅挺，往西向基辅挺进。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南部也希望能够夺取那个敖德萨港，然后呢他封锁那个乌克兰的南部的，就是黑海的海岸线。然后呢他然后这个兵力呢再沿着第聂伯河向北挺进，然后呢争取能够在基辅合围。然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夺取城市呢，受到了很多挫折，所以说他现在连一个重要的大城市都没有夺下来，所以他现在就用了就是比较焦土政策吧，就是用大量的空袭和这个炮击的方式，然后呢想要摧毁乌克兰人的意志。那在这个空袭的过程当中，除了就是发射导弹以外，然后他再有一个就是用飞机来进行投炸弹，在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用那个武装直升机来，协助装甲部队进攻。所以说，他对于乌克兰来讲呢，就说怎么能够顶得住这个飞机的这个投炸弹，还有一个武装直升机的进攻，这个对他们来说是蛮重要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对于飞机来讲，特别是固定翼的那种喷气式飞机来说，如果能射程更远的，像 S300 这种，就是防空导弹来说，那是更有效的。但是如果就是对于飞机正在投或者将要投弹的那个时候，因为它一般来说那个高度就会比较低，这段时间呢，这个毒刺导弹是能够起作用的。特别是前一阵子被打下来三四架那个苏-34这种战斗轰炸机，那它就是在投弹的过程当中进入低空，然后呢被肩扛式的防空导弹击落的。那当然不都是毒刺了，其中也有那个。乌克兰以前有的这种苏联的那种针式的那种比较老式的那个导弹，它也都起作用了。所以说，还有呢，就是大量的那个就是武装直升机也被那个毒刺导弹击落。那就其中那个乌克兰军方呢也放出了很多这种录像，就是看就是那肩扛式导弹一下子就打中了这个直升机，然后呢直升机就坠地了。所以说这部分来说，对于乌克兰来讲还是蛮需要的。那所以说，像那个真毒刺呢，这种导弹呢，它是在那个美军的这个武器库当中是蛮重要的。陆海空三军它都有装备，而且呢，它在这个历次的这种战斗和冲突当中呢，它击落过270多架飞机，所以说它的战绩是很显著的。在40多个国家，就全世界40多个国家有采购和装备。所以我想，那个对于乌克兰来讲，因为它已经有了就是在那个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被那个西方国家进行了培训，所以说它呢就是接触到了很多西方的这种武器，其中这种像毒刺导弹呢，他们很早就有购入和那个有操作的经验，所以说现在呢，数量更多的毒刺导弹进入的话。对他们来说，不存在说操作和这个系统兼容的问题，就是他们很快的就能够使用的。而且本身来说，这种肩扛式导弹的那个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它那个经过简单的训练，士兵就会能够掌握它的那个发射要领。
这个单子里的话，这个数量最多的还有6000套 AT4 仿装甲系统啊。这个武器呢，好像在原来的一些啊关于乌克兰战场使用的武器的这个报道中呢，好像没怎么出现。那这是什么东西给了那么多？
对，AT4 呢，实际上是一种就是无后坐力火箭弹，它与那个以前经常我们在电视当中能够看到的那种叫 RPG-7，就是原来苏联制造的一种火箭弹呢，是非常相似的，只不过它是西方瑞典生产的。这种火箭弹呢，它的威力呢，没有像标枪啊这样的那个反坦克导弹那么大。然后它的那个射击距离呢，大概200米到200米左右，但是它呢不是属于自动瞄准的，它需要就是要那个射手呢，他要瞄准那个就是目标，然后呢发射的。所以说对于射手来说，就是必须需要这个跟那个装甲车辆比较近的距离才能够发射，而且呢就是像打枪一样，必须得打中了它才能够起作用。所以总体来说，它这是属于需要比较消耗比较多的那种东西，但是呢，它的威力虽然说不如导弹，不过呢，它是属于携带方便，然后呢，就是非常适合于单兵，就是你打那个轻型的装甲车也好，你或者是你去攻坚，就是假如说对方有个堡垒或者是有阵地，然后或者是巷战的时候，对方躲在房子里的时候，像这种。无后坐力炮呢，它就会有比较大的那个，就是因为它是比较便于携带，所以说它就是比较灵活。以前呢，就说美国援助了很多标枪，但是标枪呢总体来说是比较重的，至少需要2个人才能够操作，所以对于标枪呢也比较贵。这种导弹因为是它是属于发射后不用管，它会自动去追瞄那个坦克呀或者装甲车，所以它的效果是很好的，就是说它的那个打击效果是非常棒的。但是呢，它总体来说，比较重，所以说不太容易移动。那对于乌克兰的正规军来说，他用标枪比较好，他就是去就是去打击俄军的坦克或者是进攻的装甲车辆。但是呢，对于普通的士兵或者是民兵来说，他操作标枪呢就显得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呢，如果说用这种火箭弹，就是特别是以前的像原来苏制的这种 RPG-7 这种火箭弹来说，它呢就比较灵活轻便， 然后呢，就是可以快速的转移，自己可能背一个火箭筒，然后再背两三发那个火箭弹，对于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太大的负担。所以这种呢，我觉得就是说，他给这种6000套的 AT4 呢，他实际上是为了他以后的巷战，以及就是给那个所有的人民兵吧，就是因为现在乌克兰也差不多全民皆兵了嘛。所以剩下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可以打仗的，那就是给这些人可能，人手一个也有可能。对于未来的这个巷战来说，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我是属于这么理解的，嗯，
OK 啊，这个武器联想到了线
嗯，
战时候的使用啊，残
对
酷
对
啊，
对，
这个战场的巷战的时候，那是很残酷了啊。那么
对。
这次武器系统里头提供的单底头呢，还有100套战术无人机系统。那么我看你呢也比较关注这个无人机，因为这个无人机这一次呢，在这个俄乌战争中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政治学家福山说啊，土耳其的无人机会成为畅销武器。那么这次美国的无人机上场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回事？
我先说一下那个土耳其的无人机，就是土耳其的 TB2，就是 TB2 这种无人机呢，就是说现在呢是乌克兰来说是主要靠这个来打击俄军的，因为乌克兰呢是从2019年的时候订购了大约30套20多套那个就是 TB2 这种无人机，那这种无人机呢属于比较轻型的无人机，它的那个酬载呢就是大概150公斤。它可以飞大概24小时以上，就是它可以连续飞行24小时以上。这150公斤呢，像它可以呢带4枚那个空对地导弹，那就是反坦克导弹，所以说它一次呢可以打击4个目标最多。所以它而且呢它还可以连续的长时间的在这个目标上空盘旋，相当于是一整天24小时以上嘛。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乌克兰军方释放出来的录像，包括俄罗斯的坦克部队被袭击，然后呢，就是在天上完全是拍照了，就整个的一个就是它坦克的队形啊，怎么被打乱了，然后呢，哪个坦克被击中了，然后呢，人跑了，然后甚至于是撤退，这整个过程都完整的拍下来，这可能是世界上目前为止可能是关于坦克大战当中最完整的一个录像。那这个录像呢，实际上就是由 TB2 这种无人机拍摄下来的。那这种无人机呢，总体来说，因为20-30架的话，对于乌克兰来讲还是远远不够的。那这种无人机呢，可能我估计土耳其呢会再向就是乌克兰进行那个援助了，可以再提供多一点。那美国这次提供的这种所谓的战术无人机呢，它跟这个 TB2 还不太一样，它并不是说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然后呢长时间滞空的这种，它是属于一种单兵进攻型的武器，有点类似于像迫击炮的那个一种进化版吧，就是这种飞机呢，就叫做那个弹簧刀，实际上是由总部在加州的一个叫做空镜公司啊，它然后来生产的。这个公司呢，它专门生产这种非常轻巧的这种无人机。实际它不光生产这个弹簧刀了，它还有一种就是在海军用的一种叫黑翼无人机，给美国海军潜艇啊，它都有装备。这种无人机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耳目一样，它发射出去以后，它飞个几十公里，然后呢，它帮你那个探测一下目标，或者是需要的话，它就会像一个就是炸弹一样，它就会直接冲向目标，它就是那个属于同归于尽这种感觉。那因为它的那个根据那个载具不同，所以说它这种无人机的重量也有不同，它也就分成什么弹簧刀300和弹簧刀600了。弹簧刀300呢，就属于比较相当轻巧的一种无人机，大概重量呢是2.5公斤左右，它完全就是在一个背包里头就可以背了。然后它呢，弹射出去以后，它可以大概飞10公里左右，然后呢，滞空时间呢10几分钟。它这种作用呢，然后呢，它如果发现目标的话，它就把那个机翼收回来，然后呢，它就是以160-170公里的速度就冲向目标，然后呢，就是跟它同归于尽，它的那个威力呢，就相当于一个40毫米榴弹炮，也就相当于手榴弹左右的这个威力吧。它大概能够，就是杀伤直径5米左右的范围。所以这种呢，就是对于单兵，就是如果说一个士兵在外边获到那个碰到突袭了，或者是碰到什么状况了，对方有火力压制他了，但是呢，自己呢，己方呢又没有合适的飞机或者是直升机来摧毁那个 就是阻击的敌人的时候，然后呢，它可以把这用这种小的那个无人机发射出去，然后呢，在敌方的那个上方，或者是因为有的时候敌方可能利用树木啊，或者是那个山坡呀，去作为掩体嘛，然后呢，就是飞到他们上空，然后呢发现它，然后呢直接向它撞下来，然后呢把它就是消灭敌人，是以这种方式。所以说，它这种弹簧刀300呢，就是作为单兵出去作业的时候。假如说出去侦查也好，出去巡逻也好，他们就背着这个，然后呢，作为一个防身的那个部分。如果是受到突袭，或者是受到敌人的阻击的时候，他可以用这个来进行那个还击。这种
啊，
那个，对对
这
对，
个同归于尽啊，正好想
嗯，
起来，就是它还有个名字叫神风敢死队无人机啊，它有这个
对
名
对
字，
对对对，
它就是这个意
而
思。
且，
我这先知道它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来的了，它要同归于尽，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弹簧刀系列呢，实际上是在那个弹簧刀600呢，就是属于比较重一点的了，它大概50磅重，就是50磅的话20多公斤，所以说，它这个弹簧刀那个600的话，它是可以攻击坦克的或者装甲车这种东西的，它也是像那个300一样，它也是就是用那个类似于迫击炮的这种管子发射出去以后，然后它的滞空时间也不是很长，大概也20多分钟。但是呢，就是它的主要是它的那个战斗部，就是炸药的部分比较重一点。这样的话，它如果发现坦克或者是装甲车或者是一些其他车辆的时候，它也会直接俯冲，然后大概以差不多200公里的速度，那个速度比那个就300要高的很多了。然后呢，就撞上它，然后通过这个炸药把它摧毁。然后对这个弹簧刀系列呢，实际美军呢在这个阿富汗战场上有大量使用。因为阿富汗呢是比较多山的，然后所以说它这种对于那个游击队来说，它可能就是躲到哪个什么岩石的后面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他们经常进行碰到这种袭击事故，所以说美军呢就大量使用了这个弹簧刀的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单兵的防御的东西，据说是在阿富汗战场美军使用了4000多套那个弹簧刀，所以说也。因为也是经过这种实战证明，说这个弹簧刀系统呢，它确实好用，所以说，这次呢，美军也是援助这个乌克兰。当然，第一次呢，可能给一百套我觉得还不是很多。那这个呢，有可能来说，对于美国来说，也是要试验一下，看看在乌克兰战场上，他们对于弹簧刀这个东西的使用状况，或者是他们的实际需求到底怎么样。所以可能也许先给一部分一点。然后呢，让大家熟悉，然后再看看实战的效果。如果说可能需要的话，也许可能会大量提供它。因为总体来讲呢，弹簧刀这个无人机呢是比较便宜的，就像那个弹簧刀300呢，大概也就6000美元左右，就是整套系统下来，就是说它要比那种标枪导弹呢，还是比这种火箭弹都是便宜的，就是它是可以大量消耗的东西。所以说，如果说他先给100套，让大家熟悉使用以后，如果大家都觉得效果好的话，我相信未来呢，他也会大量的提供给那个就是乌克兰。
好，谢谢啊。这个100套这个无人机的解读啊，你觉得啊，估计是试验性的啊，所以这个数字
对
不是
对
太
对，
那么多啊，这是有意思的一个解读啊。那么我看呢，您呢在英语盾的节目里头呢，也谈到了这个战争时期使用的一些肩扛式啊、地对空的导弹啊，或者就便携式的防空系统啊，你谈到这个标枪啊，你谈到了毒刺啊，你也谈到恩诺啊。那么我也看到一些专业性的一些。啊，这些刊物上谈了这个武器呢，对阻止俄罗斯军队啊获得至关重要的空中优势有关，发挥了关键性的这个因素。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武器提供的来看呢，这几大东西可不可以认为是他的王牌啊军援的一些武器呢？
对，因为这次总体来讲呢，就是，俄国呢，它还是采用一种非常传统或者是相当古老的一种战术，那就是说还是用坦克大军来推进的方式。那这种方式呢，就给那个一些反坦克武器呢，就有了发挥的空间。因为如果说那个以前的那种，主要是吧，我觉得这也是天公不作美了。因为本来来说，2月份的话是属于冬季，那在那个乌克兰呢是属于大平原嘛，所以说它如果说冰冻的话，整个平原它都会变得非常的扎实，就是地面来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它对于坦克和装甲车辆来讲，它就可以大面积的快速的，就是平面的推进了，就是说，但是呢， 今年呢，那个乌克兰呢是暖冬，恰恰是暖冬，这样的话它没有结冰，就是它整个平原呢都是属于比较松软的状态。特别是乌克兰很多地方，就是乌克兰属于黑土地非常多的那个国家，而且呢，就像那个基辅附近呢是属于第聂伯河流域，而这个地方呢那个水位非常高，就是地下水位很高，所以说它很多地方是沼泽一样的那种，就是泥泞的非常泥泞的地方。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了有一些俄国的那个坦克呢，就直接陷到那个泥泞当中了，就是可能是沼泽当中，它根本就出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有这种条件制约了这个俄国的这些坦克部队呢，就没办法大面积的快速的推进。所以说大家呢只能是排排队，然后呢就沿着道路那么走。沿着道路走的话，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标的。就是你一打的话，因为你那个如果说坦克都散开的话，对于就是单兵来说，他就比较难以捕捉这个目标了嘛。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范围太大，你也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和那个坦克，比，就是个人的移动速度远远不如坦克的移动速度嘛。但是呢，你一旦道路上来说，因为你就变成了排排队，你就假设你进入城区，然后呢进入村庄，都是沿着道路走，那这个时候对于这个单兵使用这种反坦克武器来说，就提供了非常好的标的。所以说这一次呢，也是我觉得乌克兰能够这么成功的阻挡住这个俄军的这种坦克的那个钢铁洪流呢，也是因为我觉得天气的原因，它给起了非常大的帮助。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让这些西方援助的标枪也好，NLAW 也好，还有那个其他的那个像那个德国研制的铁拳三，援助的铁拳三，然后还有像现在的这种AT4 这种火箭筒，它都会在不同的层次和梯次当中发挥作用。你假如像那个标枪的话，它是属于射程比较远的，它能够射程呢达到2.5公里到4公里，就是说基本上还没太看到的时候，它就可以发射了。而且这种标枪呢，它是属于攻顶模式，属于第三代那个反坦克武器，它也属于最新式的。这样的话，它呢是从红外线瞄准，它可以发射后就不管，然后呢，它这个导弹发射出去以后，它飞到150米左右的高度以后，它自动就寻找这个目标，然后呢，它就会冲向目标，从那个在这个坦克装甲车的顶部爆炸，然后呢就会把它摧毁了。所以说这个武器呢，它的威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呢，目前为止至少我现在俄军的这套武器系统当中，对于这个标枪这种导弹呢是毫无办法的，几乎只要被它发现就会摧毁掉。所以对于这个俄军的坦克兵和装甲兵来说，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一旦进入他的这个射程或者被他被这种导弹发现的话，他们几乎是没有生还的可能了。然后，但是呢，这种就像我刚才讲了，就说标枪呢是属于比较大一点，它的整套系统啊比较重一些，所以对于单兵来说比较难用，可能是几个人呢才能够使用一套。但是呢，像那个英国援助了这个乌克兰大概3000多套，3、4千套吧，就 NLAW 这种武器呢，就是它的威力呢比标枪要小一点，但是呢它的重量比较轻，只有10几公斤。这样的话，他一个人就是对于普通的兵来说，一个人就可以背着到处跑。而 NLAW 这种导弹呢，也是属于发射后不管的。虽然说它的那个射击距离呢，比那个标枪要短一点，大概不到1000米的样子，但是呢，它也是对于射手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就是它大概瞄准了这个目标以后，它只要一发射以后，然后呢，这个导弹呢，它会自动寻找这个目标，然后呢去攻击这个目标的顶部。所以说，对于射手来说，就是他发射完了以后，他就可以隐蔽或者是跑掉了，他就根本就不用再管了。所以对于这个就是对于单兵射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种武器，就是它比那个火箭筒的那个更安全，而且它的这作用距离呢也比远远超过这个火箭筒。然后那个就是标枪和 NLAW 这种呢，这种导弹都属于第三代导弹，所以说它们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发射的时候那个烟呢很小，就是烟和那个火焰呢都非常小，所以说对于坦克兵或者是装甲兵来说，因为他的那个坦克里边的那个观察的镜啊，他观察的那个不像人的眼睛这么就是视野那么宽，所以说他基本上很难知道这个导弹是从哪里发射过来的，就是他几乎因为他那个时间发射导弹的时间也很短，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火焰和那个冒出的那个烟呢都非常的小，所以说基本上来发射以后，作为 被攻击方来说，就几乎很难找到你是从哪个方向，或者是没办法确定它的位置。所以说，对于发射的这部分，就是防守的这部分士兵来说，是个很安全的一种武器。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说他们被大量使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然后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像那个 AT4 啊这种火箭筒呢，则是呢它的作用距离比较短，大概100米到200米左右。那这个呢是就是属于更接近的，就有点像肉搏战的这种时候，然后呢使用的。那对于对方的那个装甲车来说，这种火箭也是致命的，几乎也是没办法，就一如果说被击中的话，基本上就是会瘫痪掉。然后呢，士兵呢有的车里边的很多士兵呢，可能非死即伤吧。所以说这些威力就反正是不同梯次了。最远的话是标枪，然后呢。再近了一点的话，就可以用 NLAW 这种东西。然后呢，更近的肉搏的时候呢，就可以用火箭筒啊，或者 AT4 这种，还有像铁拳三这种，就是更近的，就属于100米、200米这种，有点像肉搏级别的这种作战了。所以说，他们的西方提供的这些武器呢，也是充分考虑到这个实际这个作战的那种实际的需求，就是由远及近，它各个层次的武器都有。
这个刚才主要是防坦克的这个武器的介绍。那么从这个空中的这个武器来说的话呢，你提到有毒刺。那么我从现在来看呢，我还看到有爱国者导弹，有 S-300。那么这几款呢，好像已经都进入了波兰。那么这个对于你这个制止俄罗斯的狂轰滥炸、搞焦土政策，这有什么帮助吗？
对，我觉得那个爱国者三呢，进入波兰呢，它主要是加强波兰的那个防空系统啊。因为什么？就是前一阵子，就是这周三的时候，俄国呢也是不断的那个袭击那个美西，就是不是乌西，就是乌克兰西部的那个地区。因为乌克兰西部呢，就是西方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然后呢运送这个战略物资。然后还有那个培训那个就是乌克兰士兵，还有这个国际志愿者的这个有个基地嘛，然后还有一些通道，所以说俄国呢为了就是阻止他们的这个就是援助不断的进入乌克兰，所以说呢他也现在不断的空袭那个乌克兰西部的一些重要的城市，还有包括前一阵子有一个维和中心的这个培训基地也被击中了。而这个基地呢，就是离波兰非常近了，大概距离波兰边境只有17公里左右。所以说，那他们就是从美国和北约来说呢，他们也怕这个战火波及到波兰，所以说他就向那个波兰呢，就是增派了这个爱国者导弹。爱国者导弹的话，它不仅仅可以那个就是攻击那个飞机，同时呢，它也可以拦截导弹。所以说像俄国这次使用的一些。像巡航导弹呢，就是像那个，还有像那个简易的短程导弹的话，在这个爱国者面前呢，他们爱国者呢都可以拦截到这些导弹，这样的话，他就几乎保障呢是波兰的那个免受这个导弹和那个飞机轰炸的这种那个威胁吧。所以说，他如果说在这个波兰布置很多这种爱国者导弹的话，实际上也是一种就是。向那个俄国那个展示说，我们在这边是有这个防御力量的，就是你不要轻易的过来，实际上也是一种威慑了。然后呢，像那个 S-300 这种防空导弹呢，是属于原来苏联开发的，后来俄罗斯那个继承了苏联的这个遗产以后呢，它又发展了，然后呢又发展出 S-400、S-500。那 S-300 呢，虽然说是比较老一点，但是呢。他在这次作战当中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乌克兰呢，就使用这种 S-300 这种导弹呢，打下来大量的这个俄罗斯的那个战斗机。那但是呢，这种导弹呢，总体来说它是越打越少，因为对于乌克兰来讲，就是它没有那个来源了嘛。因为基本上来说，这种导弹是俄国生产的，所以俄国也不会再卖给他了。所以对他来说，就是库存不断的在减少就是了，它发射的越来越少。发射越多的话，它库存就会越来越少，剩的也不多了。那这样的话，就是乌克兰呢就希望就是北约或者欧盟呢能够援助它一些 S-300 这种导弹。那 S-300 呢，只有原来前华约国家，就是苏联解体以后，然后呢他们现在加入了北约，所以说像斯洛文尼亚这次就答应 援助一些 S-300 导弹给乌克兰，那他们可能会运到波兰，然后从波兰再运进乌克兰吧？我想是这样，嗯。
好，这个我觉得，这个对波兰来说啊，不是对，不是对这个对这个乌克兰来说呢，他的总统啊，他就讲了，现在这一些援助啊，远远不足以完成未来的任务啊。那么他要求啊，这个提供啊高性能的飞机。那么这个飞机的这个事情呢，一直是啊乌克兰要求的一个东西啊。原来要想要那些米格29，后来我听军方有些人说。给乌克兰提供防坦克和防空武器呢，比米格29更重要。那么现在呢，啊，泽连斯基又说这个现在的援助远远不足以完成未来的任务，这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对，我想呢，就是说，美国和西方盟友呢，对于乌克兰的现在的援助呢，就是能够让乌克兰军民利用这些武器，能够抵挡住这个俄国的进攻。那现在来说，基本上达到了目的了，就是说，他已经能够抵挡住这个阻止和消灭他一部分进攻的力量。但是呢，光靠这些东西呢，还没办法把俄罗斯军队赶出乌克兰。就假设如果说未来呢，就是说，乌克兰想要反击，想要把这些入侵的军队赶出乌克兰，就把他们打回去的话，光靠这些武器是比较难的。就是说，它这些武器呢，基本上属于防守型的，所以说它需要一些进攻性的武器。这些进攻性的武器的话，那战斗机使用之就是一种了。就是，但是呢，美国一开始和就是包括西方国家来说，一开始呢是出于啊不想把这个战事扩大的这种想法，所以说呢，他就避免不想提供这种进攻性比较强的武器，基本上来说，给乌克兰提供的都是属于纯防守、防御型的武器。但是，一旦有战机进入的话，那对于乌克兰来讲，那就有可能就是属于由防守转为反攻的这种态势了。然后，包括这个，因为现在乌克兰的那个军队呢是保存了实力，在这个那个俄军呢入侵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把这个乌克兰的正规军呢就雪藏起来，主力都雪藏起来，所以说俄军呢一直也找不到俄军的主力进行，俄军一直找不到乌军的主力进行对战对决，所以但是呢，如果说那个乌克兰他认为时机成熟的话，他可能就会把主力放出来，然后呢去反攻那个俄军，那其中在有些地方呢，他已经也做到了，就像那个东部的那个。就是在东部和南部呢，它进行了一些反击，但是这个反击呢，总体来说规模还不是很大，所以不足以把这个俄军彻底赶出去。所以我想，这个战事呢，大概可能就是这种现在属于焦灼和僵持的状态，那也是一种消耗战。那对于俄军来说，他的那个战车、坦克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消耗，士兵也在不断的死亡或者是受伤。那他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他战斗力的就越来越弱了。那这个时候呢，乌军呢，如果说认为时机成熟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主动的反击。然后呢，他们也当然是希望把这个入侵者赶出这个自己的国家嘛。所以说，那乌克兰的那个国家顾问呢，他是说大概5月份的时候可能会进入和谈，或者是彻底结束这个战事吧。所以说，他也认为双方能够再僵持1个月左右。就彻底消耗掉这个俄罗斯的有生力量。同时呢，俄罗斯也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它国内的这个经济状况和那个老百姓的生活呢，都面临着巨大的这个打击。这样的话，那个可能普京的地位就会变得不稳，就是这个时间拖得越长呢，对他来说就越不利。所以说，他也是希望僵持和就是拖延，整个这让战事焦灼一段时间以后，如果说这个时候再有很多那种进攻型的武器，如果再能给他的话，他就可以用这些武器把这个俄军就彻底那个赶出那个自己的领土。
好，谢谢啊。那个，我们呢比较就是谈的比较多的是武器。那在谈武器的过程中呢，你谈到了就是说，在援助乌克兰的这个过程中呢，西方是主要提供防御型的武器。那么你刚才也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线头，就是说啊，他大部队一直是血肠子没有出来，那么有点像这个游击队的这样一种感觉啊，游击战的一种感觉。还有一个呢，他提供的那些武器呢，也有准备巷战的一种感觉。所以说，防御战、游击战加巷战这几 几个特点，可不可以构成是这次军援的一些主要的特点呢？
对对对，实际上我觉得，那个在这个因为那个俄罗斯威胁乌克兰也不是就是也不是那么突然的了，就是2021年初的时候，他就曾经陈兵那个乌克兰边境，那个时候就曾经很危急了，但是呢，后来他又撤了一下，然后那个在这个2021年底的时候，他又重新那个派更多的兵，那个然后呢到了那个乌克兰边境，然后呢又与白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演习。所以说，乌克兰本身来说，他已经针对这个俄罗斯的这种作战方式、作战模式，他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了。特别是克里米亚，就是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乌克兰那个虽然说进行了抵抗，但是最后还是被战败了。所以说，整个克里米亚地区呢，克里米亚半岛呢就被俄罗斯拿过去了。所以在这个后期，就克里米亚以后，然后那个就是。乌克兰的那个政权呢，就是变成了亲西方的政权，就是后来选举的几个总统都是亲西方的，然后他就与西方国家合作，然后呢使用西方的武器，然后呢进行那个培训那个他们乌克兰的军人。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已经针对这个俄国的这些战法呢，他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实际上他在这整个的不是说这就是这一两年或者这短期时间，我觉得他应该经历过这个5、6年的这个准备吧。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在这次的这个，乌克兰入俄罗斯入侵的这个时候呢，乌克兰已经从那个心理上，从战术上，然后呢，从技术上，从武器上，他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说才能导致说，俄罗斯军队一进来以后就一下子就陷入一种混乱，就是说，乌克兰已经针对他们的打法已经有了很好的这种就是应对的对策了。所以说，一开始西方国家援助给这个乌克兰的这些武器呢，也都是就是有所针对的。这些武器呢，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就发挥了非常大的那个阻击的效果，然后呢，也让这个俄军呢一开始就受到了非常大的挫折。而且一开始的使用这些武器进行所谓的游击战打击这个俄军的主力的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们就是乌克兰的正规军。所以说不是那种就是什么民兵啊，或者是那种普通的那个老百姓啊，他们实际上就是采用这个西方的这种就是单兵武器，然后呢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方式，然后呢一点点来消耗这个俄军的这个武器装备和人力。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这是他们已经经过几年的这种培训和准备的结果，他不绝对不是说简简单单一时兴起，然后就这么做的。所以说，他们总体来看呢，乌克兰呢是非准备充分。所以说，对于俄罗斯的军队来说呢，他一开始的信息是完全错误的，或者是轻敌的。所以说，他们一进到乌克兰呢，实际上就受到了这种非常有效的阻击和狙杀。
那么，美国官员称啊，乌克兰领导人告诉他们，美国和其他盟国提供的武器正在改变战局。你是认同这个看法的？
对，因为什么呢？战争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就是去打下去。那它一个呢，就是说它是有那个就是要花大量的钱的，就是每天都在消耗钱，因为你那么多的军人在前线，他需要补给，需要各种那个生活吃的食品，然后呢油料弹药这些东西全都要那个源源不断的过去的，否则的话他就会停滞在那里，对不对？他就没法进攻了。这个需要金钱的，这个金钱的支撑呢，就是说，这是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沉重的负担。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俄罗斯的那个军人的数量，就是这次能感觉到他的那个军队的数量是远远不足以占据和这个和统治乌克兰的。这次实际上来说，那个大概进入乌克兰的俄军呢有20万左右。后来有人计算过，因为俄罗斯的那个兵役制度啊，它是分成两种的，一种是合同兵。另外一种是属于义务兵，义务兵呢，他是大概只有12个月。这种义务兵呢，他是不能够，基本上来说属于国内的这个，只在国内的执行任务，他不会出国进行战争的这种工作，是一般不会让义务兵去的。那像这次就是相当于是进攻乌克兰的这部分军队的军人呢，大部分来说是属于合同兵。而那个俄罗斯的合同兵呢，大概只有25万左右，所以说他基本上来说是所有能动用的兵力已经全都投放到了乌克兰这里。而呢，在乌克兰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装甲部队也好，他的士兵也好，是不断的在消耗的。 他每天都在要么被打死，要么被那个受伤了，要么那个做逃兵了，要么投降了，就是他的这个人就是战兵力呢是在不断的那个在减员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他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的话，他减员的人数就会越多，他的武器装备也会减少的越多。所以说他现在没办法，只能说他就从中东啊搞一些什么雇佣兵啊，但这些雇佣兵不是真正到前线来打仗了，他实际上是让他们到那个他们被占领的地方做这个维持治安的这些就是属于占领兵、占领军。然后呢，他把那个因为现在呢，他只要占领一个地方的话，他就会要派兵去维持这个地方的这个统治嘛。但是呢，这样的话他就会占用大量的他的兵员，然后他就把雇佣兵呢来找来以后，让他们来做那个占领军，然后呢，他把这些正规的军人呢能够投入到前线当中去打仗。但是即使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兵力呢是在不断的消耗当中，所以说他靠这些兵力想要攻占基辅，想要攻占大的城市，几乎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本身来说乌克兰的兵力他主力他都没有使用嘛，大概他也有20多万人。所以说，基本上来说是旗鼓相当。所以我想，只要再拖个一段时间，假设1个月左右的话，俄罗斯的那个兵力就会那个捉襟见肘，他根本就无法应对这个整个的局面了。那他就现在从北线、东线、南线，他的3线作战，他这个兵力又很分散，所以说他根本就维持不了这个局面的。所以我想，再过一段时间的话，那个俄罗斯就会面临着必须。也可能撤军的问题了，就是至少那个他现在有3个方面嘛，他如果要么那个从东面撤军，要么从北面撤军，因为南面的话，他离克里米亚比较近，他比较补给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就想请问你，就是说啊，刚才你谈到，就是说再耗一阵子的话，俄罗斯被迫撤军，但是呢，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在他这个他原来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啊，他研究普京，他是这么说，他说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对乌克兰局势感到愤怒和沮丧啊，接下来可能会变本加厉啊。那个面对乌克兰人的继续的激烈的抵抗呢，他的政治结局啊难以持续啊，这有这种担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一个可能是他撤军啊，还有可能他会不会加码玩更大的？
对，这个是有这种担心了。我觉得西方社会他都有这种担心。那总体来讲呢，就是，如果说普京不入侵乌克兰的话，大家可以在这种谈判呐，或者外交方面进行不断的那个折冲啊，或者是谈判，这都是好的，都是 OK 的。但是呢，他一旦踏出了这个入侵的这一步的话，他实际上就属于泼出的水，他就收不回来了。那他如果说他孤注一掷，我只是想把这个为了。达到这个，反正我也如果说，假如他普京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希望，或者说他很难取胜的时候，他就玩一个大的，那你这种可能性也不是说没有的。所以说他现在，他把那个轰炸的这个范围呢，就从原来局限在这个第聂伯河以东的这部分呢，他开始逐渐向西来移动，就是主要是攻击靠近波兰的这部分的一些重要的城市啊，还有机场啊这样的。那如果说他如果真的想要就是鱼死网破的话，那他也有可能会去攻击波兰，或者是就是非常靠近那个乌克兰西部的，还有罗马尼亚这种国家，甚至于波罗的海三国都有可能。就是说他，但是呢，从我刚才我就讲了，就是他的兵力现在远远不够，所以说他需要出动地面部队去打他们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那最多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些导弹的发射有可能。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前一阵子就是俄罗斯的盟友，就是他也是让那个伊朗发射12枚导弹去那个伊拉克的北部，那其中有那个就有那个导弹就落在了那个美国领事馆附近嘛，所以说，然后还有个那个让那个北朝鲜的那个金正恩那个又最近2月26号还有3月4号吧，他发射了2次那个就是新型的那个洲际导弹。实际上他就让这些盟友吧，不断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制造麻烦吧，给这个西方社会，然后呢就让好像就觉得这个全球到处都不稳定，那可能就让这个美国和西方疲于奔命，可能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他是几种手段了，其中一方面呢是可能他自己主动的去进攻，就是 乌西这个边境的一些国家。另外一种呢，就是他拉自己的盟友，然后呢，在世界各地制造一些麻烦和那个和争端，然后呢，来分散这个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这个注意力。同时呢，他也特别现在希望那个中国呢能够跟他站在一起，所以说他向中国要求中国给他援助一些，包括食物啊，包括运输的车辆啊，然后呢，甚至于说无人机啊，还有这种东西。然后呢，目的呢也是说能够增强那个他的这个后勤补给能力，同时呢，能够让那个军队呢，能够在前线呢，能打得更顺畅一点。但是中国呢，很显然他现在脚踩两只船，他在不断的观望哪边对他的这个更有利。那总体来感觉上来说呢，就是他现在还不敢和这个西方社会彻底斩断这个联系，特别是他看到了西方社会对于俄罗斯这种全面制裁的力度，他也感到一种是很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他也受到了，就是怎么说呢？他感受到了这个威力吧。所以说，他现在跟俄国的这个金融银行之间的这个交易，他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银行和中国银行和那个中国工商银行都那个停止了去向那个就是向俄国企业购买那个物资的企业的这个信用凭证的发放吧。他实际上也就是说他害怕这个西方国家在制裁俄罗斯的同时，会连带着把那个跟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企业也都制裁了，特别是他的那个银行系统，因为涉及到有一些金钱的转让的这个问题，因为你要购买俄国的，假如中国企业要购买俄国的那个产品的话，他一定要走银行嘛，所以说他们也是属于一种防范的措施吧，他们要这么做，所以说中国呢现在来说，他还没有答应给那个俄罗斯的一些这些那个实际的物品。这样的话，目的呢，也就是为了防止那个西方国家连带着制裁中国。所以说，总体来看呢，俄国能够发动的力量呢，就是包括他的盟友呢，还是很有限的，就是伊朗啊、北朝鲜啊这样的国家。其他的国家来说，他基本上很难以，就是拉进来，然后呢，跟他一起与西方社会那个对抗。所以，如果仅凭他一国之力的话，在这个整个正面战场上来说，我觉得他很难取胜。那如果说他主动的攻击，乌西的这些国家，就原来前华约国家的话，那也势必会造成那个北约的这个就是集体的加入，然后呢，对它进行，假如说设置禁飞区啊什么这种，对俄罗斯军队的那个打击会是毁灭性的。
但我当时发现你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普京做过这个核讹诈啊，那么他最后走投无路的话，他会不会再玩这一招呢？
核讹诈是可以做，但是呢，我觉得想要发动核战争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什么？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很低的，因为核战争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就是，属于你死我活的这种，就属于同归于尽吧，有点类似于同归于尽的这种做法了。因为什么？对于西方来讲，你俄罗斯能够打击的力度毕竟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国家全都毁灭掉嘛。但是如果说美国，或者是欧洲全面的来打击那个俄罗斯的话，那对俄罗斯来说，那就是这个民族来说可能就是毁灭性的，因为俄罗斯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人口来说都集中在欧洲这部分，它实际上远东啊，虽然说这个土地很大，它国家很大，但实际上那个除了欧洲以东的这部分，它的人口是很少的。那如果说假设就是像西方国家对于它的主要城市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的话，我觉得，俄国可能就再也没有了，这个国家可能就会被肢解了，所以说可能就完全不存在了。那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俄罗斯主义者来说，他不希望应该走到这个程度，我觉得。
感谢我们马克先生啊，他是美国之音英语栋的主持人，今天跟我们分享他关于西方军援乌克兰的最新形势的一些观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